same old shoes. I was the same old me with the same old blues. Then you touched my life just by holding my.
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2020年，你需要多冥想，多运动，偶尔听播客，少看手机，好好吃饭和睡觉。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今天这个身份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我近期啊称为命理的研习者吧。
研习者，
嗯，
就是学习的人，
对对，研究学习的人，
嗯。他有名字吗？你这个身份？
叫于红。
于红，
对，于红。
那这个身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几年前开始的，然后，也跟我生活了一段时间。但这样听起来好像像一个分裂症患者。
在普通人听起来可能就是这样。
对，你就幻想说一个作家他有笔名吧。
我之前有一个采访对象是江乙嘛，他是一个翻译，然后我是跟他聊天聊到一半，他才跟我说，其实他的现实生活中是没有人知道他的这个身份他是谁的，因为他就是在一个德国的一个文化机构工作，就是在三里屯，然后他在工作和生活中是一个那种有点傻大姐的角色，然后他的同事，大家就是在他眼里，他就是一个老好人，一个普通的老好人，然后没有人知道他有这个翻译的身份，而且这么有才华，在网上或者在某一个圈子里面这么有影响力，还挺奇妙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初衷不太一样吧，就是他可能是想要保护自己的隐私，以及就是某一种生活不被破坏。你的话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工作或身份本身它是比较特殊的，是吗？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只是和我这个人有关系，因为就是我有其他的师兄师姐是同一个身份，但
就是这是你的个人选择。
对，
嗯，
对，因为比如说像另外和我关系很好，他也就只有一个身份。
那怎么去定义研习者这个概念呢？
有很多人会称自己为大师嘛。大师挺多的。对，但是实际上来说，我觉得命理的学习你都可能不是究其一生，而是究其几生吧。然后我其实也是不断的说，就是在给别人化解或者是解释东西的过程当中学习。
为什么几年前会有这个契机呢？
是因为就是其实还挺，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挺偶然的。就是突然有一个人跟我说你要不要试一下解个盘，然后
命盘
紫微斗数。然后我就说行吧，就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嘛。然后别人告诉我说你要不要解，我从来对自己的命也没有觉得说我的命不好或者什么的，
就是有点好奇。
对，我觉得我挺有自信的，我说那就解吧，我想看一下到底有多好。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就解了以后我一点儿都没记住，就是还挺神奇的。我很少别人跟我讲两三个小时东西我一点信息都没记住。然后我就是那个整个过程中我就是觉得很冷那个房间，然后我什么都记不住。然后我很想就是记住，很想记住，我还用笔写东西，但是回来我也看不懂我写的是什么，所以就没了。没了以后就是大概就又根据重点跟我讲了两三句就走了。然后与此同时呢，我的 我妹妹那个时候正在不知道人生该干什么，也就辞职两次了，然后留学回来，然后也不是很喜欢她学习的行业，就没有觉得让她特别有价值的那种工作方向。然后后来就是给她就说要不你解个盘看一下，说有没有适合的职业方向。很多人解盘都是因为要找职业方向或者婚姻什么的，然后解完了以后就发现说她适合做金融，然后还挺惊讶，因为我们家没有人做金融，我们都是做实业的。然后怎么办呢？那就随便就是看看说有什么机会去靠近的，然后学习吧。因为他人很随和，然后也觉得说什么好奇的新的东西都愿意去尝试和学习，又很能吃苦，所以他说好，那我就学了，因为前面那个我已经干得不开心了嘛，那我来试试。结果越干越起劲，然后像是打通任督二脉一样，就非常的 enjoy。 对，非常 enjoy。 我也很惊讶，他整个人就和小的时候就是跟在我后面那个小姑娘是两个人。然后他因为这个关系呢就入师门了，就是当时解完盘以后大概就是告诉他说你是要找的人，你赶紧来吧，然后他就去了。他也不知道他学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家也没有人就是说有这方面的教育嘛。
入师门就是说他开始自己学习紫微斗数命理这些东西，
就带领被带领学习。对，然后他也没有目的，那个时候就是说那有人让我学，然后我也好奇，我来试试。就是这样子。结果就是又进入了另外一种状态，就是从那之后的他和小的时候的他是两个人。那时候给我震撼很大，就搞得我非常好奇。然后后来就是也是突然有一天有一个时间一个姻缘，然后就说你姐姐也来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没有思考那么多。也不是说就是进行了多大的思想斗争，也没有，就是顺着当时的所有人让我做的事情做，就大概就这样。也挺难的，因为我从小就是自己主意很重，我很少听别人的话，所以我现在回想我当时和我妹妹两个人这么听话，我爸妈可能都很惊讶，就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那你就是在命理的这个范畴里其实有很多的不同的门派嘛。
对，
就我的理解其实西方的星盘和中国的八字紫微这些都算是不同的门派吧。
那个我觉得算不同的方法。我觉得门派应该是同一个方法下面的、
同一个方法又不同的门派。
对、
那其实你也没有做选择，你就是缘分让你进入了某一个方法的某一个门派。紫微斗数其实我觉得听众或者很多年轻人还是不太了解的，就如果没有机缘亲身的去体验过的话，就是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体系。
我觉得比较简单的解释方法就比如说和星盘什么的对比一下。星盘就是比较详细的星盘要知道你出生的经纬度嘛。然后你出生的准确的时间。然后这样子呢它会有一个圆盘，所有的星座落在这个圆盘上看形成的角度，然后这个星盘是会动的嘛。因为星盘可以看流月流年流日流时都可以，就理论上来说你看起来只是一个圆盘，但是如果我想看得非常详细，我能看到极其详细，就这是一个完整的星盘。然后星盘的基础要素就是星座，这个是星星吧，就是它的那个星星。对。然后紫微斗数的话你可以理解为你的基础要素就是我一定要知道的是你的八字，因为它是一张依据八字而排成的命盘，它现在看起来是一个长方形的命盘，但实际上最原始它是一个圆盘，只是为了方便于现在就是比如说我写啊或者是
排 A4 的纸上，
对，我把它弄成长方形。然后我们也是就是紫微斗数最基础的原理其实百度上面你都可以看到的是146颗星落在12个宫。这12个宫里面是分别是六亲宫和剩下的其他的六个宫位。然后你可以看到比如说财帛这人的那个财运，然后财库是如何，然后有夫妻宫啊本命啊迁移什么的，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在网上也能搜到那个标准的长什么样子。这个长都一样。
它有一个格式。
对。所以它其实就是146颗星落12个宫，所以总体上面来说就像我一开始解盘的时候我有一个误解，就是我的命有多好，大家也想知道这件事情。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是146颗星星，所以每个人都有好有坏，所以没有人的命是分好坏，大家都是平衡的。所以你要看的是这张盘里面的平衡点在哪里。
平衡点。
对，你要告诉他他生命中的平衡点。 就其实我觉得解盘，就比如说你要找一个人问，你也不是找一个人了解说你哪天会发财，哪天会生孩子，你是找他了解，
很多人不就是想
就你自己是谁就可以，
自己是谁，
对，只要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很多事情的走向都会让你觉得就是
很
轻松，然后很舒服，很自然，就是你这样你就放下了很多无名的烦恼，其实很多这种忧愁啊、破财啊，或者是说因为烦恼而来的病就会消失了。
啊，这里面其实涉及到很多哲学问题，我们一会儿再聊。我先聊基础的问题，就是你刚才说紫微是基于八字的，那八字又是什么呢？就是它
年月日时。
那对，那就是你的出生的时间，具体的时间嘛。
时辰。
那对时辰，那在那个西方的星盘里面，就是占星，因为我首先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代年轻人其实都基本上接触星座都非常的多，就是西方的这一套题，是不是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对吧？
星座在台面上的，星座是公开的，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比如说我开一个公众号，我今天预测巨蟹座怎么样
啊？明白，它比较利于传播，
对，
OK， 那星座里面其实也是你刚才提到有出生的经纬度，但是其实在我自己，比如说你用一个什么软件去看的话，好像地理位置也就那个重要性也就还好，就是我切换几个地理位置很可能最后的那个星座基本上是一样的，尤其是比较重要的那几星盘里比较重要的那几，
可能没有到敏感时间，因为像我是国外出生，然后那个地点牵涉到夏令时，后来夏令时改掉了，所以我的详细的星盘其实有好几个人帮我排都不一样，然后最后是有一个朋友他自己感兴趣，然后他就是排出来以后就大概跟我解释，我觉得说这好像是我目前听到就是和我自己比较接近
最像的，
之前听到都觉得说有吗，我有这样吗，这种感觉
怀疑
所以地理位置可能对有些时辰有用，可能有些没有区别，
OK， 那西方星盘也是基于你的出生时间嘛，它只是可能不按中国那个时辰的那个概念，那所以就是回过头来，就是西方星盘和紫微斗数，紫微斗数146颗星星，那同样是观星，就这两套体系它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呢？还是说我得出来的结果可能是很相像的？
我觉得就是如果是两个功力差不多的，理论上来说告诉你的应该是相同的，应该都是你的，就都是你的命，就只要你的八字是对的嘛。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方星盘的很多解释，尤其是你说的公众号上那些，因为我之前听过一个我觉得还让我蛮长知识的一个理论，它就是说比如说你的太阳星座是双子座，然后或者是你的上升星座就比较重要的这些，那会有这个占星师来说这个月双子座的人会怎么怎么样，那我们听起来肯定就觉得很模糊嘛，很不靠谱嘛，因为你相当于就把人分成了12种，然后这12种就是每一种就是在这个月里是一样的一个命运，但是他就是说其实因为星盘本身是可以分得非常非常细的，只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给每一个人去，就我不可能定制去给他解他的星盘，就是你这个月怎么样你这个月怎么样，他说其实比如说我们说太阳星座双子座的运势，它其实是针对那个双子座第一天的那个人是最准的，它只是所以对于这个月的人来说只是一种在运势的预测上只是一种近似，
就我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从我的角度看，我觉得如果不是精确的就不要说了，就如果是我会选择不说，我不会说个笼统因为你说的事情很难对别人不产生影响，这个影响就像蝴蝶效应一样，
是
你根本不知道最后会导致这个人做了什么事儿，影响另外一个人，
是的，
对，
是的，
所以其实总体上面来说这一类东西都是真正的是秘而不宣的，
对，然后在这里面我觉得虽然可能大部分人在不管他用什么样的体系去我们说算命或者是解盘，他其实最关心的还是这个所谓的运势，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是可能是我首先我个人是几乎完全不太关心运势的，但是我非常的喜欢和关注那个就是你所说的了解自己的那个部分，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因为我对这方面本身的感知和思考比较多，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所以你觉得 紫薇是如何帮助人去了解自己的。就我们抛开运势，抛开流年，我们只说当我看到这个盘之后，我对应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我觉得是就让你知道，其实说实话，
嗯，
我觉得从小接受普世价值教育就是在接受一种命理下的观点。
嗯，
因为普世教育会告诉你说什么样是成功，
嗯，
女人应该如何，男人应该如何，小孩应该怎样抚养。
嗯，
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嗯，
我们可以把每个国家看成一个大师吧，就这样。
嗯，
然后告诉他的众生，
嗯，
你要这样，这是基于这个国家的需求的。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说我的成功应该在那个范畴里面，就可能很明智的人会把范畴扩大，很就是很迷茫或者很顺从的人会把范畴扩得非常小。
嗯，
然后必须到达那个身份才能成功的时候，他其实有很多挣扎，然后包括困苦吧。你就比如说像我们像现在播的热播的电视剧，大家都觉得全职主妇是一个不光彩的一个身份，独立女性才是光彩的身份，这是现在的引领。
嗯，
对。但实际上来说，有的人她的使命就是应该做一个优秀的全职主妇，
嗯，
然后她去帮助她的丈夫，照顾好她的孩子，她的孩子和丈夫可能是对这个比如说这一代贡献很大的人，她自己的就是这种使命的完成了。她可能做别的事情都没有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快乐，
嗯，
只有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她的无论是心情还是她的身体状态都非常的好。可是如果这个人你一直告诉他你要出去工作，你就三个人都会不开心，这三个人都会就是得到损失嘛。所以就是这个了解的过程实际上是了解说你的价值，然后你适合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比如说你不会把一个人硬熬到一个社会框架下面的价值观里，你会使他找到自己觉得舒服和自然的角落。
嗯，
我觉得这是了解自己。
嗯，
就不在无名的地方上乱使劲，也不在大概是达不到的地方，
嗯，
就是硬熬着。
嗯，那你觉得这种使命是命去给他的，还是他自己的心，就是他其实潜意识里就是想要这个东西，或者说这两个是一回事儿？如果是命或者命盘给他的话，
嗯，
那和社会加持于他的也没有什么特别本质的区别。我认为就是我们还是要面临那个心理的拧巴嘛。
其实我觉得但说实话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就是该有的时候该知道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他有时候他可能五十岁知道或者六十岁知道什么的都有可能。但比如说如果我们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的话，是假设说一个人谈恋爱已经谈了五个了，连续被劈腿，然后每一段他都精疲力竭，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对方要这样子，
嗯，
他觉得是他自己的错。
嗯
嗯，但是极有可能这五个人都是他来还债的，第六个可能就好了。如果他知道第六个就好了，他会对前五个心里面放松很多。
哦，
就是或者他就知道说我可能一直会被劈腿，那我是不是注意力从这里转移，因为我可能更多的就会让我舒服的地方在别处。
嗯，
就有的时候有些东西是得不到答案的，从疏导或者安慰上得不到答案，他就是要知道方向在哪里。
嗯
嗯，
那
更像是这种，
就回到了一个特别根本的问题，
嗯，
就是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命定的这个问题。就是我这辈子遇到五个劈腿的渣男，
嗯，
然后第六个就好了，这件事情是不是早已注定？而且如果注定的话，他为什么会在我出生那一刻就全部已经注定了？就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无法理解或者难以接受的嘛。
嗯，我觉得要理解这件事情，他必须就是说本身相信三世因果吧。
嗯，
如果不相信三世因果的话，
嗯，
其实就不是很有必要谈这个。
什么是三世因果呢？
就是你有来世，然后你有前世，你有现世，
哦，
然后你这一世的很多东西看起来是这一世，
嗯，
实际上已经是你的前世就为你注定入轨的一些事情。至于你说的是我到底会不会碰到五个，就比如说我这一世要碰到五个，
嗯，
我可能这五个我不一定要全部做完。
嗯，
我有比如说可能就是幸运的话遇到有人帮助，可能碰到两个以后我就知道说我不能在这个地方或者是这一类的人身上再寻找 爱情。
那么你碰到一个这样的智慧的人去点拨你也是注定的吗？
理论上看你的福报，就是命是定的，但是我们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四金的五读书嘛，运其实是有区别的，因为每个人他就是在不同时刻他的起心动念他的善念恶念都不一样然后加上现在的时空流转非常快，所以很多你这一生的事情这一生就会得到一些展现，
因果的结果，
对，就会得到一些这种表现吧。
那我们自己的虽然虽然我也不觉得，或者是大部分人也并不肯定是能够体会到我们是无法控制自己的人生的，然后我们的个人意志没有办法，比如说为什么有中年危机嘛，就是他在中年的时候他发现我其实不是控制生活的人，有很多东西是我决定不了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很难接受说我的个人意志是没有意义的，然后所有东西都是在因果的这个方程式里面被写好的，我今天做的事情会影响我明天，而我今天的遭遇是我昨天去形成的一个结果。所以你刚才有讲就是说命是定的，那这个定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人类的或者说现在的所谓的这个我的自由意志在这里面又有没有参与，和它有什么样的参与的方式。因为很多人去理解命是定的这件事情，他理解的就是我一岁发生什么，十岁发生什么，三十岁发生什么，我什么时候结婚，我有几个丈夫，然后我会经历几段事业的开始与结束，然后到最后我会干什么，我什么时候死，这些是注定的，这是大家对于命定的理解。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了，比如说高三要考大学，然后那个重本 top four 嘛，北大清华复旦交大，四个在那里，比如说这个今年吉星高照，知道说极有可能是这四个里面的一个，但至于说你是多一分少一分，是这四个里面的哪一个，这可能就和你这一个流年的运抓的好不好有一些关系了。但这样子说都有一些就是过于的，就是把它解释到一个具体的东西里面去。实际上我觉得不需要去理解命到底什么东西是定的，因而放弃那些定的东西去抓不定的，因为你的智慧没有到这样的高度。这个是你把自己看得太牛
太牛了。
对，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在自寻烦恼了。那你刚刚还问了一个什么？
就其实就是你所说的这个最后的这句话是我想问的，就是我其实也
什么因导致什么果，对吧？就是其实因果看起来不是那么简单，不是说我今天这个水喝完了以后我就觉得不渴，就是这种常识里的东西。就是所以我们说的无常是因为你不知道果在哪里出现，
是的，
直到你开始回忆到那个因，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我知道这个是因了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果，我觉得这个果很无聊，我不想去做这个因，
因为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对，你是不知道的。然后
但是在我们说紫微，因为我自己也算过嘛，然后在这里面我自己的一个价值观，或者说我那些还蛮相信的一个东西，就是命运是没有好坏的，或者是我的一个直觉，但是在实际上比如说我看我自己或者看我朋友的解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们还是会在当代的普世的价值观里面去区分出，不由自主的去区分出好坏。比如说你这里面就是有专门的这个婚姻宫告诉你你的婚姻大概会是怎么样，然后你事业大概会是怎么样，然后你赚不赚钱，然后这个钱是正财还是偏财，多还是少，你留得住还是留不住。那我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那可能在我的这个命宫或者是我的财帛里面，那如果我是天府的话，我会就会觉得还蛮好的，因为我可能觉得我至少有钱，然后我守得住钱，然后我这一辈子过得还不错。就是我们去看这个东西的时候，肯定还是情绪上还是会受到这个主流价值观的这个影响。
不是，这是自己往里面加的想象。就是我已经是146颗星了，不能单从一颗星去判断。 嗯，而且除了146颗星以外，这个盘上还有其他的东西。你比如说一个人什么叫幸福，说实话我觉得是当我解他的盘的时候，他最在乎的事情是他最好的那个宫，他这一生就很快乐。
哦，
其实我觉得最就是当我真的为一个人感到悲伤的时候，是他自己的命可能很硬吧，但他最在乎的那个宫是他最弱最飘渺的一个宫，而且是可能无常发生最多、嗯、这个时候我就会情不自禁的就甚至为这个人哭一下，就是因为觉得太苦了。
嗯，
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只能尽可能的疏导，然后告诉他一些事情可能不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
嗯，
到什么年份的时候当心一下，或者如果比如说你还相信我， 你再来找我聊一下。
嗯，
所以就真的很难说好坏，就是很多人一看此人有钱此人真好但实际上妻离子散，可能是他的孤苦可能是想象不到的。嗯，就是大家很容易被表面的一些像就是信就是咋说威慑住。
嗯，
就然后就不深究了，不往后看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比如说为什么说是研习，是因为我就希望能够在这件事情上获得更多，它是更深更广然后更圆满的这样的智慧，而不是说一开始我也会被一些表面的东西吓住，比如说特别好特别坏都会把我给吓住。
嗯，
后来我就逐渐的意识到说这是一张极其平衡的盘。
嗯
嗯，
所以在你眼里你看过多少个盘大概？
嗯，非常多。嗯，已经有三位数多的盘。嗯、
哦，
所以就经常看到说理论上一眼看过去，如果比如说这个人百度或者什么觉得自己特别好但实际上他已经大意了，就是你这样子你已经把自己搞到一个泥潭里面去了，就是你已经把重点弄错了，就大概就这样。
嗯，那你在给一个人解盘的时候你会着重什么样的角度去引导他呢？
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嗯，
就是但是我更多的时候其实就是把自己放空，然后作为一个中介去把我接收到的信息告诉他，然后他会再有反馈吗？
嗯
嗯，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就在所以每个人都我以前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想找出一个范式吧，这样子会所有事情标准化会效率高一些，后来我发现就是那就已经有一点就是狂妄了，而且也不是很好，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就我坚信。
嗯，你会有一些话就是不说吗？
因为每一个人的我们叫做怎么说呢，每个人他能接受得了的程度会不一样。你比如说像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啥也没听进去。
嗯，
那个时候你跟我说的东西，你说的深还是说的不深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嗯，但有的人他非常能听得进去，而且他会再来找，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人接收到的信息就会更不一样一些。
嗯，
我现在的感觉是其实比如说当我和一个人聊完以后，我会等他一两年，就是因为有的人他有时候消化不是说当时或者是这一个礼拜的事，
需要这么久啊？
对，有的人需要很久。嗯，
那你会觉得有一些东西是特别看起来非常凶煞或者不好的，比如说在家在意的事情上，然后你是怕会吓到他所以不说吗？
那倒不会，因为我们有告知的责任。
哦，
嗯，就是你来找我其实我就是要想尽办法让你我们说平安一些。
嗯，
圆满一些。
嗯， 嗯，我们
所以就会告诉。
嗯，我们跳开就是这个方法本身，你觉得来找你的人他的动机大多是什么？他为什么会在一个时点来做这样的事情或者对这个感兴趣？
基本上来说都是遇到了逻辑推理不出的，就逻辑无法解决的难题。什么样的都有，但是真的就是说能试的方法我已经试了，因为很多都是极其聪明的人。都是因为这个，
就是他觉得他的理性已经解释不了他遇到的事情。
对，
也不一定是什么人生挫折是吧，有可能只是他陷入了某一个思考然后走不出来。
大部分都有挫折，就是遇到了一个挫折然后他从逻辑上已经解决不了。对，我也有碰到过一两个就是好奇 就是一直比如说一直有人告诉他在街上路过说，哎，那个兄弟这个印堂饱满、嗯、大福之人，他就想知道说，哦，那福在哪里呢？我现在没有觉得说我很怎么怎么样，
嗯，
就是有的人是好奇，嗯
嗯，
还有的人就是一直太顺了，想知道为啥这么顺，会不会用光
什么
反正
这也是很有智慧之人，我觉得
对，占有少数也有这一部分，就是什么样都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触发他的时机，
嗯，但多数人是在人生中遇到了一个坎儿，走不过去，
对对对，
嗯，那你觉得能帮助到他们吗？就是这个解盘的过程，
我觉得可以，
嗯，你有经历过，这个解盘的事件本身对他的人生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吗？
还挺多的，还挺多的，因为
他表现为什么？
你会知道吗？他会再来问你，他会跟你确认，然后。嗯，有的人当场就能想通了，这样这个时候就还挺好的。
那会不会有两个人的八字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就是他排出来盘，换句话说他排出来盘是一样的、嗯、但是这两个人就有非常大的区别？
对，这个问题也还挺多人问过，我以前也问过，盘是可能一样的，但是实际上是两个人的因果，就像刚刚我们讨论什么东西是定的、
嗯、
什么东西是不定的、
嗯嗯、是，
就是他这一生的起心动念都是不定的，因为每个人带来的阿赖耶识的智慧的种子是不一样的，他这一世打开的程度也不一样、
嗯、
这都会影响到他的运，所以盘是可以一样的。
我的起心动念 或者是我对一件东西的认知，这个认知包括很多，包括理性的，也包括执着不执着这种心念层面的，也包括我对命理这件事情本身跳出来对他的一个认知、
嗯、
这些东西会不会改变命？
可以改变运，我觉得就是我不能说完全改变吧、
嗯、
我觉得可以，就是改善运、
嗯、
因为你的起心动念然后带来了很多行为会为你积攒福报嘛，
嗯，
然后很多时候其实有一些关键点，就是你的福报稍微多一点点啊，突然发生一个意外，这件事就没有发生了，就表面上看起来是发生了一个意外，实际上是把你从今年的一个劫里面拉了出来，
嗯，
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啊，那个喝酒酒驾，然后就是他自己喝了大概小半杯吧，然后他就没有什么事情，他就一定要上路，然后就拦下来了，那个开始检查嘛，检查以后到他那里他也没办法下车或者什么的，因为那是条单行道、
嗯、
结果这个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警察也在前一辆车的时候、
嗯、
一个环卫工人的车把他的车给蹭了，这时候就必须交警来判定事故，
嗯，
他就躲过去了，从此他再也不敢酒驾，就是
嗯
这个你看起来好像我要破财了我要修车，
嗯，
但实际上这个人自己心里可能也知道我从另外一件事情里出来了，
嗯
嗯，就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警示了，
嗯，
极有可能比如说就是因为他积攒了一些福报救了他，就这是一种推断嘛，可能性、
嗯嗯、
对，因为福报和智慧的高度都不一样，听受能力也会有区别、
哦、
就所谓的听受能力就是同样一句话两个人听到的不一样，就是听受能力。然后其实比如说像起心动念到底有没有意义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换另一个层面理解，就是修行之人的命盘实际上已经开始改变了，就是很多人修、
嗯、
很多修行之人的八字不会特别准，就是当他非常长时间的修行以后、
嗯、
他就是这样，就是因为实际上来说
嗯
本身我们过来我们是被极大的我给困住的，就是我要向世界证明什么是我，我和世界是对立的嘛，
嗯，
我从来没有想过其实没有我、
嗯、
就是我只是比如说一颗种子在一个躯体里面，然后完成这一世我要还的业报，
嗯
嗯，就是在这种极大的抗争之下，我越有可能就是这些业报我就是得还完的，因为我从来没有醒悟过、
嗯、
也从来没有解放过我自己，就大概就是这样、
嗯、
但是很多的你比如说一些修行之人实际上来说他已经在逐渐的放开我，然后在试图就是比如说我就是世界我就融在这里了，观察我自己怎么走，这个时候很多本来应该发生的事情就是因为这种观察他没有到那个极点上面去，所以就很早就听过修行之人八字其实不准，
就是算命算不准修行人，这句话
对对、
嗯、
就是这样子，
嗯，
因为他可能这一世的很多东西已经在改变了，
所以 换一个角度，其实不管是西方的星盘还是中国的八字、中国的紫微，在它的背后或者说在它的上一个维度上还有一些更本质的东西。因为有一天我就在想，你看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就说它不准或者不重要了，就是紫微无论如何它是把我们的十二宫其实是十二个我们的人世间的人，就是那个小我最在乎的东西，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我们认为最能够去定义一个人一辈子的东西。你跟谁结婚，几段婚姻，事业怎么样，就古代可能跟现代的有一些区分和价值观不太一样，但总体上来说是这样的。但如果有一天比如说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说，他已经不这么看待事物了，他不觉得我的人生是被这几个东西区分的，他不被关系所定义，他被一些关系背后更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去，他在乎或者是他观察的是这个东西，然后人间的很多东西形式上已经不能再限制他，不是说不限制他的行为，而是不限制他的思维和他看待事物的方式。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他就已经破除了因为紫微这一类的东西，它其实是把一些东西翻译给我们人间的人看，它是一个降维。我的理解是，就比如说你所说的因果，它其实是更多的是在一个能量层面上，而把它降维翻译，把一个一元的东西翻译成二元的，然后把一个高维的东西降维成一个三维的给我们看。但是它本身背后驱动的和我们可以试图去参透的，我直觉上总是会觉得还有另外的一些东西在。
可以，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本身来说这张命盘包括说在解盘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把宇宙中的信息翻译成红尘中的文字嘛。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解完就忘了，因为当时就接收到的信息是当时的事儿。
你说你解完给别人解完就忘了吗？
忘了。就是下一次来找我要重新看。然后但实际上来说，就是比如说他是不是真正的是就这个人有没有跳出来你刚刚说的那些价值观嘛，其实就是跳出普世价值观。
对，
这都不需要你一定要解盘，
是
这只需要你了解你自己，然后非常爱你自己。就比如说为什么现在有些人就决定说我不结婚了，我不想在婚姻这个关系里，或者我为什么就是不想生小孩了，我为什么不想就是做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我为什么不想挣大钱在大城市留着，因为他突然了解到他自己真正就是感到快乐和就是觉得有价值的那个点在哪里，不在婚姻这个生产活动里，也不在企业这个生产组织里吧，他要另外去找一个生产他自己的方式。这个时候我觉得都不需要上升到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这么高的高度，他就是知道他自己了。所以很多时候这些瞬间都可以发生，关键是这些瞬间的发生以后能否继续发酵引领你就是更深入。因为有的人会停留在就是发生的那一件那个瞬间，可能过几年又有一些事情，或者比如说耳根子软又被劝到了一个迷惘里面。
这个是不是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觉知，或者是你说智慧的福报，另外一个就是勇气。就是你有没有，因为其实我也经历过很多这样的瞬间，有一件事情一个契机发生了，其实你大概能感觉到他是想你通过他是可以看到更真实的你自己的，但是你也会觉得前方你是有恐惧的，就是因为它是很未知的一个东西，你并不知道它给你带来的结果是什么，而它给你带来的最迫近的一个结果可能就是你要先去放弃一些你现在稳定的这些生活的你所珍视的这些东西。
觉知肯定是需要的，因为觉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勇气也挺难的。
对，但是勇气我倒不觉得单单是勇气，我觉得更像你后面说的，就是我觉得他是要勇于舍弃。就是其实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是通过舍来得到的。而且我们回到刚刚讨论的话题上来说，实际上这一切都是通过舍弃了一个非常倔强的我来得到的。就是把那个迷顿就是混沌的然后很固执的我给舍掉。就会看到一个很清澈的这么一个世界。这其实是舍。
你刚才说就是我们了解自己和非常爱自己，我觉得第一件事儿，还是有迹可循，或者说我觉得还 OK。但是我最近的感觉是爱自己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挺难的，尤其是如果我们 的前半生，比如说前二三十年，我们其实都在不自知地活在一种我们的内心和主流价值观其实不太一样或者相对立，或者说我们从来也没有看过自己的内心，
嗯，
我们都会活在这种情境下的话，其实爱自己太难了。
嗯，
就是哪怕有一天你通过一些线索模模糊糊地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你可能都有一种感觉啊，我最近会有种感觉，就是你不配得到，
嗯，
就是比如说你看见了，你比如说有一个人让你闭上眼睛说你现在闭上眼睛吧，然后你就想一下，抛开任何条件，假如说你有一个阿拉丁神灯这样神灯这样的东西，你就想你最渴望的生活是什么样，你就去想象，你想象完了之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想象出来了，但是我不会得到它的，就我不配，那个东西可能是更靠近真我的，但是我这一辈子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就是我得不到它。比如说有些人他会想象说，我这辈子其实我最想要的，可能从形式上来讲，他有些更根源的，从形式来讲，我最想要的是我要环游世界，我要做一个很自由的人，我不想就是固定在一个地方，然后被这些东西牵绊。但是他现实生活中他有已经在这个地方拥有很多东西，所以他的第一直觉就是说，那我五六十岁再去考虑这件事情吧。现在我还没有这个资格，现在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下意识的一个直觉。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你，我可以翻译成你没有那么爱自己的时候，因为本质上它是一种不配得的情绪。
嗯，可以这么翻译，但实际上来说它还包含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没有活在当下的这个时候，
嗯，
它可能活在它过去比如说形成的责任里，
嗯，
或者是说活在对未来的展望里，但是却没有观察过说我现在什么感觉。其实我倒觉得说可能都不需要说想象我想要的人生或者什么长什么样子，
嗯，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回忆过去曾经发生过让你觉得自己最舒服最快乐的瞬间的时候有什么要素。
嗯，
这是你已经得到过的东西，你不会存在不配得到，对吧？而且你以前可能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得到的，
嗯，
然后你可以去试一下，你再比如说重塑一下那个场景条件，来这样子比如说尝试验一下，看说那是不是我想要的，如果不是的话我把它划掉，我再去找。因为实际上就算比如说解盘，我会告诉你说让你真的觉得幸福的地方在哪里，它也只是个方向，它到具体的事件触发的转机都是你应该自己能回忆过来和自己去试探寻找的。
嗯
嗯，所以其实这个方法我觉得不解盘也可以试。
嗯
嗯，因为像而且你要给他改变的机会，就是你要相信无常，不要觉得说我今天做了一二三四的条件五六七的结果就可以理所应当的存活一百年，就你要给无常发生的机会，然后当无常发生的时候，也不用特别担心，因为无常不是代表说只有坏的会发生，是好的和坏的都会发生。所以你无常发生的时候，你就观察这件事情怎么走，然后自己是什么样的感觉，再顺着这个往前，等坏的过去以后，你就可以再找到好的。所以这场实验我觉得谁都能做吧，也不需要说非得等到退休。嗯，然后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刚才有一个很微妙的事情，就是其实命理这件事情，和因为你提到很多概念，因果和无常都是佛教中的概念，但是我见过的一些佛教的修行人，他最后他去理解无常，他是说有好有坏，那而且好的发生的时候它很快就会消失，所以我不再去追求这个东西了，我追求的可能就是完全的出离或者是不再轮回了。
嗯，
但是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我认为在一个佛教这样的一个我们暂且称之它为消极的这样的一个处世哲学，和我们普通人的这种极其觉得我自己可以掌控一切的这种积极的处世哲学之间，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很多很多中间地带。那我觉得其实命理去帮助人的一点就是它还是鼓励你去追求你想要的，就是鼓励你去了解自己，就像你说的鼓励你去了解自己爱自己，它最终还是说鼓励你去做你自己更靠近你自己的事情，让你感觉到幸福的事情，让你能够更贴近于跟你在一起的那个状态的那种幸福的状态的那些事情，让你找到比如说一个职业，让你从不知道干什么
能够到做金融，或者是你不喜欢做金融，你有一天去一个地方种地，让你找到这样的路径，就是其实他的这种态度还是蛮积极的。
嗯，不能笼统的说命理的态度是积极的。
嗯，
我的态度是积极的。
你的态度是积极的。
我的态度是积极的。我受到的影响的态度是积极的，因为别人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替他们发言。
嗯，
嗯，我觉得就是苦乐皆无常，所以不能忽略苦，也不能忽略乐，这是我现在的理解。
嗯，
不能因为说乐会过去我们只看苦，也不能说苦会过去我们只看乐。
嗯，
它是平衡的嘛，你两个都要看。
嗯，
所以这是首先，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是，对我来说不是引导他向更积极的人生，而是引导他进入自己的本轨。因为就我们另外一个概念是佛教所谓的众生皆苦嘛，没有解盘之前我很难理解这个概念。在我看来，众生有的苦不是皆苦。
嗯，
他开始解盘以后真的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门，然后每个人都有绝对很难一己之力能够迈过去的坎儿，也说或者说很难在年轻的时候迈过去然后从此高枕无忧的坎儿。这种时候其实本身来说就是也挺替他感到只是心疼，就大概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就是从我来说，我也不能替别人来说，从我来说，我的目前的职责就是说能够帮你度过这些苦。 这可以理解为引导他向上积极。
嗯，
对，而不是说
嗯
告诉你说你就这么苦你就这样吧啊，你接受吧你别挣扎了。来什么迎接什么，我觉得不行，很多人听了会崩溃的，因为这不是他相信的人生。那么多年你怎么能告诉他剩下八十年都是苦的，你就接受这些苦，然后每天把重点放在这里就好，这是不行的。所以就是对我来说就是相当于告诉他说，可能有这些但也有那些，你两个都去体验吧，然后你要记得就是不要让自己完全的陷在某一个里面，大概就是这样。
但本轨，如果一个人更接近他的本轨，他是不是就会自然而然的更安定更幸福？
对，理论上来说，他越接近他的本轨，甚至于比如说他入了他的本轨，他会发现很多事情是顺其自然发生，不是强求。
嗯，
而且很多时候就是有一些经常有一些惊喜来使他更轻松嘛。嗯，入本轨就是更自然。
嗯嗯，那我们回到一些就是我觉得对大家可以比较有帮助的普适性的话题啊。我们先说比如说职业。
嗯，
是不是每个人的生命人生中其实都会有一些就是更适合他做起来更开心更得心应手也更容易就是产生一个正向循环的职业。
嗯，
因为我自己经历过这个过程嘛，我自己做过金融做过互联网，就是这个过程其实就不管挣多少钱，然后你怎么样去努力，然后有什么样的进步获得什么样的成就，就是你就是非常痛苦，就内心非常痛苦。嗯，然后
这件事还分几个角度。
嗯，
就是有职业还有职业运。
哦，
嗯，就不是说入了这行一帆风顺，因为你的运可能比如说有颠簸的。
嗯，
然后要到多少多少时候才怎么怎么样。
嗯，
后面又怎么样。
嗯，
但是你可以找到说你在做一件事情上比较好的方式。比如说我可能不知道我这一辈子到底干什么行业好，其实像我现在就是也没有在完全做我必须得做的行业，但是我在用我自己的方式做。就假设说有的人他同样是做广告好了，
嗯
嗯，他的那个成功的方式就是比如说经典再创造。
哦，
就是他找到一个很好的 case 然后已经成功过了，他去把它修改，他这个索引能力可能特别强，或者是说能嗅到什么东西可以利用的能力很强。
嗯，
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必须得就是现在什么火他就跟这个反着干，他就能做出一个好作品。
嗯，
就你可以观察当你在你的工作当中最有成就感的时刻你都用了什么方法。
嗯，
这个方法是可以沿袭的。
嗯，
这个就是你自己有的东西。嗯，每个人都不一样。
嗯，
但你不一定找到了那个职业，但是用这个方法实际上来说你能为自己的命运打开很多的门。
嗯
嗯
嗯，
所以这个可以找。
这个也能看出来吗？就你说经典再创造的这种。
对，这些都可以看出来。
哦，
就它其实很细的。
嗯，
然后就像你说的一个觉知能力强的人他自己能觉得出来，他可能从小学的时候第一次参加比赛。
嗯，
他就发现说他拿奖的文章都是这一类的。嗯，就是他会有一个很得心应手的东西。 然后就一直在
就是举个简单例子，哪怕我是一个作家，其实我写虚构小说和一个我写记者型的这个非虚构的东西，其实也是不太一样的路径。
对对对对对，
所以当一个人，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就是在职场中，我做我的这个事情不开心的时候，我不一定是要辞职，我可能是要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去找到。但关键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要分辨哪些是我开心，哪些是我不开心的，然后开心的一些可能就是顺应的。
是，因为，不停的辞职可能也不是很简单的解决方法吧，就是，但你肯定有过有成就感的瞬间。
然后再说钱，就钱这个东西，我觉得肯定还是越多越好的吧。就是，虽然以我浅薄的了解，就是在命理上其实会有各种各样的，其实对于你的钱的这种命或者运的描述嘛。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正财比较好，有的人偏财比较好，有的人能挣也能花，有的人能挣守得住，有的人就是你不能挣，但是老有人给你钱，就是类似这种。
钱肯定不是越多越好，因为你要看你能承受多少。太多的时候就要消别的东西了，所以我对钱都没有特别大的追求，说实话。
所以钱的这个最好的状态是说你需要多少就刚好有多少，是吗？
差不多。就是其实有一件事情比较好玩的是说，有的人挣很多留不住，他会发现说，哎，我挣多少花多少，然后这件事让他很困扰，就为什么我不节俭呢？为什么我没有存下来？然后就变成他一个心结。然后有的人呢是就是相信自己运气很好，发现说自己总是在就手头上可能一直没什么钱，但是一旦需要什么时候，突然来一笔横财，谁谁给他打个电话，突然来一个什么活就来了。然后这个钱呢，就是正好能够应付眼前这件事情就走了。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首先第一，钱的确是身外之物，实际上来说，你这一世能挣到的钱的管理者和保管者，而不是说这些钱就是你的了。这些钱是其实是通过你去往别的地方，比如说有的人通过他自己攒了很多很多的钱给他的后代了，他的后代可能是一个会对这个钱有什么作用的人，所以你要留给他。有的人是来了一笔横财，我就买房了，你的钱可能就是要给这个销售，或者说给这个房产公司，使他能干嘛。所以在财这件事情上面，就我还是非常推荐大家把自己看成一个管理者，而不是一个拥有者。这样就会就是开心很多。不然会一直在纠结，但我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就是这个就。
然后管理也不是管理的多就好，
管理也没有管理的很好，因为有时候心情很不好，可能就瞎管，就大概就是这样。
但是会，那如果在钱这方面会有，就是你可以根据他的盘去给他一些建议，是吗？
是。
比如说举个例子，像你说的那种，如果他的命理就是你挣多少就是花多少，那你就可能会建议他不用再想着非要存钱或者节俭。
对，每个人都会不一样，因为每个人会给他就是根据他的重点给不一样的建议，因为那个财流的方向可能不一样嘛。然后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财也是你的福报之一。那么可能对你来说比较重要的事情是省着点花钱，不是在花省钱，是在省福报。所以比如说所有的东西不去追求，说一定要最好最新的全部都拥有，这样的一个舍就可以给你带来很大的宽慰。因为可能比如说一个人他原先就假设说他每个月挣个六七万已经蛮多了，但是呢他因为可能非常喜欢奢侈品之类的，他每个月就是会花6万块钱去买，然后因为他想要当季新款嘛，然后他下个月就会有一点紧张，就是比如说他总是没有办法拿出很多钱一次性去报一个什么东西，因为他总是消费掉了，但他又很想拥有。他可以试着比如说5-6个月都告诉自己说绝对不买新款，不全部都拥有，然后这5-6个月把注意力投到别的地方去观察他自己的钱，就是这种管理方式和使用方式会不会让他更舒服呢？
然后下一个就是大家就非常关心的感情嘛，就是叫这在紫微里叫婚姻宫是吧，
夫妻宫，
对。然后夫妻宫很有意思的是，就是古代的这种对于夫妻婚姻的这种观念和现代的好像也还蛮不一样的。但是总的来说， 就是可以看出什么呢？比如说可以看出你未来找的这个人，如果你还没有的话，或者是有已经有的话，就是这个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是可以看出这些吗？
因为首先是夫妻宫嘛，
嗯
嗯，所以首先看有没有夫妻，就是否会有，
哦，
这是第一。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假设有此人，大致何如？
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大致何如，
嗯？
然后适合还是不适合？你们会在一起有怎么样的婚姻关系？
这个夫妻是讲我们的就是领证这种，还是说男女朋友这种也可以看得出来？
都可以看出来
哦，
都可以看出来，但是看的角度不太一样。但你就是，恋爱对象也是可以看的。然后就是夫妻宫的话，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的关心
对对对
对，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不要太纠结，因为夫妻其实是最大就是比较大的债了，所以实际上很多人会感觉说，哎，为什么我一恋爱或者一结婚我自己不像我自己，就表现出来的我明明和之前的我是不一样的，是因为就是你这个时候就是会增加就是他为你带来的影响的确是会不一样，所以你不用怀疑啊，你两个都接受就可以了。嗯，
什么叫两个都接受？
就是这两个都是你，你只是以前这一部分的你还没有出来，然后你不会失去原来的那个你的。
但是会有开心和不开心的区别吧？
会有，但是很多开心和不开心都在于就是我不想做这个，我想做那个，或者是我想做这个，不想做那个，就大概类似于这一种。就是这个不开心是自己和自己在较真，
嗯，那如果说它是一个还债的关系的话，是一方向另外一方还吗？
不一定，因为这个债务也不一定是单一的，它可以是多元的，
就是两方可能互相纠葛，
对对对，
你欠我我欠你，
有可能今年和明就是明年不一样，然后过几年就是你还完了，因为现在就是大气流转很快嘛，所以很多东西现世就会展现，
嗯，
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人怎么就年轻的时候遇到一个人怎么怎么样，后来年老的时候再遇到他就是关系不一样，这是有可能的。嗯
嗯，那我问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对于一些有觉知的人，
嗯，
或者甚至是修行人吧，他有没有可能在一段关系的尽头他其实就有一种感觉说，就是咱们俩的缘分或者是那个债已经尽了，就是在这个时间的范围内，所以他会看这个东西比较从容，
嗯，
他不会觉得说我们就没有爱了，或者我们有什么问题导致我们的破裂，可能就是缘分尽了，或者对于某一个人来说，
那要情执放得非常淡，就是可能这人没有情执。
情执是什么？
有的人对感情没有那么在乎的，
是
就是对你的确会发现，就比如说，无爱的婚姻或者是什么的，
嗯，
有的人是比如说他这个执念在其他的地方，可能在钱、在父母、在孩子，
哦，
嗯。所以我还没有碰到过比如说非常有觉知的人，就是缘分尽的时候就直接散了，
嗯，就比较寡淡的那种。
很寡淡，其实还挺难的，
嗯，
但是他可以执念不在此处，就是对，
就是比较快的接受，
对，嗯
嗯，
所以的确会有一些人你感觉说，哎，为什么他好像就没有那么在乎说非得要怎么怎么样对对，志不在此。
那就执念这个东西也是平衡的吗？就多多少少，
对，每个人的执在的地方都不太一样，所以就是理论上应该理解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嘛。比如说有的人就非得要嫁一个娶一个就是非得要非常好的这种婚姻啊，有的人就一定要功成名就，
嗯，
有的人就是一定要就比如说和父母在同一屋檐下，
嗯，
就是对，就是，
但多多少少会有，如果完全没有执念的话就基本上不会出现在人间。
对, 对对对，因为你执在的地方很可能你的一些重点也在那里，或者一些债也在那里，
嗯
嗯，
也能看出婚姻有就比如说正式的婚姻有几段这样子，
理论上可以的，嗯，
哦，
但是现在不像以前非得十几岁就得结婚干嘛的这种，或者你不结婚不行，所以不见得非得都发生，
嗯
嗯
嗯嗯，然后父母宫也还，
嗯，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因为它很有意思的是，大多数人在接触命理去看盘的时候，其实他已经经历了童年，他跟他父母的关系，其实他不像婚姻，但我要想要去预测一下什么，或者我要知道我现在约会这个对象是不是对的人那种感觉，他很多不确定性，他的父母是最确定的，
嗯，对，
但是我又感觉这个过程其实还蛮疗愈的，
嗯，
因为他就是因为他很确定，所以当比如说你被说中了的时候，说对了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很感动的、很疗愈的一种情绪。我之前会有一种情绪是，就当被说中的时候，会觉得说，哦，这个好像原来不是谁的错，
嗯，
就是我们的关系中就会有这样的比较，嗯，注定的层面是这样，然后就好像就突然就释然了好多的那种感觉，嗯，
嗯，对，父母宫，我觉得。还是一个挺重要的地方，因为就像你说的，那是你绝对选择不了的，
对，
你下来就这样了，
对
啊，没有他你也下不来，就下来就是这样，
对，而且你这辈子也不能换了，就是几段婚姻这样。
就比如说，就是我遇到过那种兄弟姐妹的，你会发现说兄弟姐妹和父母的关系都不一样嘛，
嗯，
大家总说谁疼谁或者什么的，
嗯，
你外人你是这么说一两句话，
嗯，
从这些兄弟姐妹本身来说，他可能是介意这件事情的，
嗯，
比如说。可能有时候老大就觉得说，哎，为什么我就从小和妈妈相处不好，
嗯，
为什么我一直在外面，为什么比如说老二从小就能够在家里长大，
哦，
就大概这样。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当你把一家人的盘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缘分就是这样。这种时候老大会，就是老大或者老二，他们两个都会就是轻松很多，因为发现比如说他以为是他一己之力能改变的事情，其实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后大家缘分就是不同，就是他就不再问这个问题了，这时候他就我觉得会有些疗愈的作用。
还有其实看自己的子女宫也是一样，因为我之前也有朋友是他一直比较自责自己为什么对两个小孩是比较有偏心的，
嗯，
他不想偏心但是就不由自主的会偏心，嗯，其实好像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解释。
是爸爸偏心，妈妈也不一定偏心，
嗯，
因为每个人和每一个人的缘分都不一样。
以上的这几个还有一些其他的吧，什么兄弟啊什么，
嗯，
但兄弟好像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重要了，嗯，大家都
有很多人没有，
对，
有很多人没有，
就是这些是大家关心的嘛。但是紫微里面有两个宫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它就涉及到了很深刻的哲学层面，
嗯，
一个就是福德，
嗯，
那福德其实就涉及到了你刚才所说了很多遍的这个因果的这件事情，所以福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它是怎么由前世今生决定的。
嗯，不是只有福德有因果，就其实整张盘都是因果，
嗯，
福报其实我觉得就挺简单的一件事情。
那怎么去描述福德这个功夫，他想要传递的信息，
这个涉及的就有一点深了，就是最好就是还是算了，
嗯，
每个人
算了，
对，每个人就是每个人了解自己的就好，不然可能会就是知道一些皮毛，然后想象力太多，
啊，
误入歧途。
那你给别人解释起来不是也很难，
嗯，其实有的人不需要解释，有的人只想知道生命的重点，我不需要向他解释那么多概念，
嗯，
不是每个人你都得把所有东西解释一遍，我又不是要带他入门，
嗯，
我只是帮解答他的问题。 我觉得福报其实就是善念而做的事情为你积攒的，我们可以说福气和运气吧。 好，就是好的东西，
嗯，
简单来说福报就是好的东西，
嗯，
我也没有办法说福报是坏的东西。
嗯，
对，
嗯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大家比较关心的是怎么积累福报。
嗯，
因为这种感觉就像，比如说，如果我们说到红尘一点，就是我用什么方法可以赚钱，就大家就这种感觉。
它是个积分系统吗？
我觉得怎么理解都行，但是它的积分的规则什么的，你肯定没有办法，就是把它全部给画出来然后按照一个个的做，
嗯，
但你愿意这么理解也可以。就是福报积累最简单的方法，比如说不看任何人的盘，也不看你自己的八字，就是你能够及时的忏悔你做错的事情。比如说我今天早上我可能吼了一个人一句话，这个人是好心问我，是我自己不开心，
嗯，
然后我不耐烦我吼了他，
嗯，
然后我马上就忏悔，就是我不应该这么做，
嗯，
然后接下来我改变，就是努力不使我自己迁怒于他人，就是然后接下来我去感恩那些没有迁怒过我的人，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积累福报的方法，而且可以在任何时候进行，
嗯，
就是你在不断的忏悔改变然后感恩，
嗯，
就可以了。
那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其实也是困扰我了一段时间，
嗯，
就是有的时候我走进一个寺庙，很多寺庙都会写，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嗯，行善去恶嘛，
嗯，
就是你去做善的事，你去有善的念头，然后你去摒弃恶的，你不要去做恶的，恶的一定会有就是负面的报应。
但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问题，尤其在现代，对吧，就是如果我们看价值观这个东西也是一直在变化的，那在社会中和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心中又不一样，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例子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分辨的，就比如说我是不是因为我自己脾气，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就无名的对别人发脾气伤害别人，但有一些东西它其实是比较模糊的，就我其实或者说我可能很难分辨这个东西是善还是恶，还是无善无恶，
这肯定是个学习的过程，不是说那个规则在那里你这么做就行了，就是实际上就是这整个就你整个人生都在学习这一件事情，你可能也还没学完，因为就像很多时候你说的，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说了一个，我现在说的是谎话，可是实际上我是为了比如说保护这个人，或者说我为了使事情不在这个点爆发，我觉得有另外一个更好的点，这都是整个学习的过程，
也就是最后那个尺子还是在你自己心里面的，
对，就是你，所以也不用太纠结，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念头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我觉得不是非黑即白的关系，
就是你自己去体验你现在，
是
或者是至少要诚实，
对，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例子其实有一些人是相反的，就是其实我是说了句谎话，但是我给自己找了个理由，是我这个谎话是为了保护我，
找个借口是另外一件事，
我的借口是这样的，这个福报的消耗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会有，我听到过一些说法说这个人可能这辈子福报很深厚，但是呢他就是你也要注意，你要其实这个东西有点像存款，就是你不是一味的去挥霍，这个是什么意思，
有一些事情一定是比如说算是个消耗的行为吧，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个人就是这一世实际上你能睡的觉是有限的，你能吃的饭是有限的，你能就我们现在很多人打游戏嘛，你能打游戏的快乐时光也是有限的，你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做，就是吃好吃的打游戏睡觉，你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就很辛苦，就是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所有的事情呢就大概比如说渐渐的给自己立一个度啊，这个礼拜到这个度呢我这件事情就算了，你可以这样逐渐的来，因为其实你很难知道标准答案嘛，比如说我这个100毫升的水杯我到底喝到哪儿了，底下还有几毫升，你很难知道嘛，但是你可以比如说我大概知道我今天做了一些荒淫无度奢侈浪费的事情，那么我有意识的在明天就是我忏悔，或者是我控制我自己，或者我去帮助别人都可以，就是你有意识的在寻找这个消耗上的平衡就可以了，我觉得基本上能做到这点已经很不容易了，
而其实还是自己心里有一个感觉，
对对对，就是就像你说的就比较诚实，我做这事儿我就告诉我自己我是做了，你告诉我自己说我没做昨天什么也没发生，那就还不知道该说什么，
最后有一个最重要其实是你们解盘中第一个嘛，就是这个命宫，命宫呢就是很有意思，就是而且这里面涉及到在紫微里面经常会对应封神榜的一些人物去解释这个，就大致其实我理解也是一种翻译了，就是说尝试让你去理解一些他直观的性格和偏向性，对，那命宫他想要传递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其实是这样的，不能独立的来看，这是一张盘，你永远不能把它拆成12宫，说这个就怎么样，这个就怎么样，所以
但是我的意思是比如说夫妻财帛这些我们世俗的，我们一听见这个词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嘛，
就是不要按照世俗的去理解，就是千万不要说我觉得我自己能解盘了，然后
我就一个一个看，
对，我理解一下每个宫是什么OK 12个宫看完我就走了，那这样子这146颗星星最多就能翻译成1000个字吧，或者2000个字，但实际上不是这样，这是你的一生，所以你不要试图去就是把它简单化，所以比如说有的人喜欢排一张，网上排一张嘛，软件出来
是
然后看一下说哎这儿有5颗星，我看一下这5颗星，
就挨个看吗？
对，解释是什么那还要我干嘛呢，要百度就可以了，对，所以就
那你们是怎么样
谦虚一点，
怎么样去整体的去看呢，它是一种你就是很多个案例之后的一种感觉吗，
因为本身来说，就是就像我说的，紫微斗数只是我的切入口，
嗯，
但实际上来说，做很多其他的学习和修行，
嗯，
但是在我跟你讲的时候，我要有这个东西使你能够理解你自己，而不是空对空的讲，
嗯，
所以实际上来说，从我们来说，从我吧，我也没办法代表别人，
嗯，
从我来说，嗯。并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案例的总结，然后加上过滤，
嗯，
它整个的就是实际上是我对你的一种，一种感应，然后我为你接收到的信息是什么，我按照这个顺序告诉你，这样你容易听懂一点，嗯，大概就是这样。
嗯
嗯，所以其实还有一件事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比如说大家说不同的人告诉你的命运区别在哪里，
嗯，
我觉得是个把握真相的能力，就是什么样的真相用什么样的方式告诉你。
嗯
嗯，因为其实要知道真相不难，比较难的是我怎么样把这个真相告诉别人，
就是有技巧的吗？
对，肯定是的，就是实际上这是对你整张你的整个命盘的把握，就是怎么样你能听得进去，
嗯，
怎么样会引起你的妄念。
嗯嗯，这是命理师的这个命理研习者他本身的智慧，
我觉得是一个修行的重点，就是一个应该学习的重点。因为有的坏事不是说我把它挡掉是好事，我觉得有的事情是需要发生的，这件事不发生后面的事情不会发生。
对啊对啊对啊，
嗯，
对啊，
就是所以就比如说
那对于这个你来说也太难了吧，就你要看到就像下棋我要看到这个几十步之后的一步棋一样。
对，但是如果把我自己放得非常空其实就还可以。 嗯，
嗯，
就是我不要企图以我的智慧来控制这个人的人生，这是不可能的。
嗯，
嗯，对我来说就是更多的看到，然后知道他重点在哪里就好了。
嗯，但你觉得人生选择有好坏之分吗？
有，就是运嘛。嗯
嗯，
人生选择肯定有好坏之分。
嗯，所以还是可以规避掉一些不好的。嗯，选有智慧的选择一些好的。
嗯，对。
嗯，
是这样。
嗯，你看了这么多的盘之后，你自己回过头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变化吗？
可以感受到我自己的变化。我发现有很多烦恼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比如说年轻的时候担心的一些事情真的太肤浅了，就大概这种感觉。嗯，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东西我突然发现说的确不是我想要的，是因为这样子在别人面前更加的光鲜和，
嗯嗯，
有这种主角的气场。嗯，但它实际上不是我的节奏。
嗯，
就这种感觉。
嗯，
就是其实我是不断的从学习自己的过程当中帮助别人，和不断的从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学习，大概就是这样。
其实很多人在看命理的时候他想要急于知道的是那个结果。
嗯
嗯，我们在过人生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在一段婚姻中，如果我知道这段婚姻最终注定是要走到尽头的，甚至是我知道几年之后它会走到尽头，那么我就会有一种虚无的感觉，就是我现在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从一个违背逻辑常识的角度，其实那个经历就是你仔细想想，其实你的人生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结果，你的结果最后不就是死亡吗？
嗯，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人间的这一生来说，
嗯，
所以你所说的那些你所追求的一些结果其实反而也挺虚无的，但到最终好像也只有经历本身。
嗯，我觉得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不是一个结果导向的人。
嗯，
我一向是一个就是我更看重因，然后更看重这一件事情的过程。
嗯，
然后就比如说如果我知道要离婚我还要不要结婚？
对
啊，是你要不要的吗？你很多时候你发现你跟他领证结婚在一起都不是你要不要的，就是那些瞬间你就这么做了，你极有可能你一直脑子里的警钟在响，这个人要跟我分手，但是前一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激情踊跃，第二天早上就领证了。所以就是要不要这个问题其实要看拦不拦得住吧，不是说主观意愿上完全能拦得住的。
嗯，
因为这个就再回到我们跟福报又有关系了嘛。
嗯，
但是拦不住会怎么样呢？其实也还好，你跟他的缘分如果已经到夫妻了，那么其实是累世而来，就已经很深了。
嗯，
那为什么不把它走完呢？这是你今生的功课之一啊。嗯、那么你难道和他结婚只会收获离婚一件事情吗？不是的，不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嗯、说不定你是通过他学会怎么去爱一个人和放下一个人的、
嗯、
就有很多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也觉得过程更重要。
嗯，
嗯，而且我们再回到离婚和死亡好了，其实理论上轻易不谈论死亡、
嗯、
就咱们现在在词汇里它只是两个词嘛，结果就是分开。但是实际上来说你是怎么离的呢？你是打了一架离的，还是说有一个人爱上了另外一个人，然后你们一直没有扯离婚证，但是从此再也见不到了，还是说他离开了人间离的呢？
嗯，
就是这些离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嗯嗯、
实际上这些结果可以被你中间的起心动念有所影响的。那对于我来说、
嗯、
就算一个人可能会离婚、
嗯、
他现在已经结了，他来找我，我想要做的是尽可能的使他这个缘分是圆满的，而不是说这一世又欠下了什么，
嗯，
大家下一世再接着这么纠缠。
嗯，
嗯，这就是我能做的事情。然后对于死亡也是，死亡有很多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是生不如死、
嗯、
你可能一直没死，你什么也做不了了，你就是一直在维续，一直在不断的感受身体和心灵上的痛苦。这些方式理论上来说你也可以为自己开始积攒一些能够使它更圆满的能量。
嗯，
所以我们看起来结果就是个单词，但实际上这个结果是怎么发生的，会发生多久都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地方。
这个东西会有尽头吗？就是说我这一世来，包括我所有的命定的东西和我的被驱动的这些不自主的模式，都是因为之前的因导致的。
嗯，
那我现在又不停地种下新的因。
嗯，
那这个就是无限的循环下去吗？
嗯、
听起来好苦啊。
是，就是挺苦的。所以就是如果比如说相信三世因果，就会知道说尽头很远。就是大家无非就比如说相信三世因果的人，想要得到的是早一些脱离这场无限的循环嘛。 嗯，
嗯，
就是会往这个方向努力。
嗯，你现在会有这种倾向性吗？
我还没有出现很明确的倾向性，我就是还在一个学习的路上。就我目前我没有给自己设定目标或者结果、
嗯、
因为我觉得好像顺着走就是逐渐的就会到达应该有的目标和结果。嗯，
我觉得我们的人生抛开这些具体的什么功什么功，还是有一些整体的基调的。然后或者可以说，好像我的感觉是每个人还是有些使命的，就是来这一生一辈子、
嗯、
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就是做家庭主妇几十年服务一个人，但这个可能就是他的使命，他因此会感到幸福。有的人是做某一件事情可能一辈子很孤单，但是他做这一件事，比如说一个艺术家，他做这一件事情，他就是他这辈子只做这一件事、
嗯、
然后他也因此而圆满，也不去想别的。有的人可能是经历不同的东西，可能最后看起来也不是达成了什么，但是那个经历就是本身。你觉得就是我们到一定的人生阶段会有感觉说其实我还是有使命的，这个大概是我的一个方向，然后其他的一些东西我其实可以舍弃的，然后命理又可以帮助我们去确认这一点。
因为我们一直就是被别人安排节奏嘛，比如说你那个6岁得上学，22岁得毕业、毕业后得找工作，30岁之前得结婚，
对，
什么时候的年龄生育就已经没有那么健康了。所以我们一直都活在一个就是时间表里吧，我觉得有一个大时间表。如果想要就是真的感知到说自己到底要是干嘛的，我觉得是不断的感受当下。就像其实比如说找到工作方法很简单，你就是感受到让你有成就感的那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嘛，然后你就去试试看能不能再次发生。那我觉得使命也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是你不断的在做的时候，你在当下你突然就觉得说这是让我充满了能量，然后让我觉得最能够和我自己比如说对话，或者是说感觉到我自己存在的一种方式，你可以就可以去试试了。
嗯嗯，
很多时候使命很大的是你自然就会被推到这个使命上，
嗯
嗯，看你什么时候抓着它，
嗯，看你什么时候顺从，
对，看你什么时候不太挣扎，
不抵抗，
嗯，因为使命绝对不会简单的来的，它肯定包含了很多，考验，很多人际关系，很多什么会分散你注意力的东西，
嗯嗯，那我们在顺从、接受、顺应自然之前的所有的那些挣扎有意义吗？比如说我换了三个工作我才最终找到我真正喜欢的，然后这个东西和三个工那之前的三个工作看起来也没有任何联系，
嗯，
那很多人就会想我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这样呢，我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找到这个对的东西，包括人也是
因为意义这个层面是在于它有没有收获利润或者是好处嘛，大家觉得能收获才有意义，
是
的，嗯，所以你当时单从这件事情上看你肯定觉得没有意义，你就在浪费生命，
嗯
嗯，
但实际上来说你肯定是流年走到了才会发生转机啊，
嗯，
然后如果你不知道坏是什么样子你怎么知道好是什么样子呢，所以就是苦乐好坏都是在一起的，
嗯，
你始终在走向你的平衡，就不要太去追求说一件事情只有好的，
嗯，
只有收获，
嗯， 嗯，
那个时候就是问意义的时候你就是单纯的就是想要证明自己比别人更聪明，
嗯，
能更省力，
嗯，
其实也没有必要，
嗯，所以是不是可以说如果我可以不停地在当下然后跟自己待在一起并且诚实地面对自己，其实有一些比如说命理给我的东西我其实自己可以体会体察到的，
我觉得是的，
哦，
嗯，你能一直在当下，嗯，就说明你的心很安静，
嗯，
你的心很安静的时候你能听到的信息当然是更加的真实的，
嗯，
而且它的声音会更响嘛，不然你一直都在听别人在说什么，
嗯嗯，对你来说这个是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去练习的，
嗯，
因为在当下它是一种我们的心愿但它同时也是一种能力，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
嗯，我觉得有一个好玩的事情就是如何解决拖延症，
嗯，
其实拖延症相当于真的没有活在当下，就拖延症的话实际上来说你一直在想的是我做完了以后是一个什么样子，我现在还不想开始做或者我想到我做会有多痛苦我就不想做，你其实一直活在你后面的幻想里面嘛，你有比如说有拖延症的朋友就可以尝试说我今天早上起来然后就把感觉到我该做的事情做完了然后再去做别的事情，就是先把该做的做了，然后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告诉自己说哎，我现在就该做这件事情，这件事什么结果都没关系，我做得好还是做得坏都无所谓，我做完了再看嘛，其实我觉得这已经是比较可能对现代很多人有用的一种感受当下的方式了，把该做的事情做掉这就是感受当下了，
嗯，
而不去想说这事做完了咋样没做完咋样，
嗯嗯嗯，就先去做，
对，先去做，然后另外的话有很多人推荐的一些方式是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不要讲话，
对，
你就是吃饭啊，但对我来说我喜欢讲话我没有那么喜欢吃饭，所以就是也不一定适合吧，
嗯
嗯，就你逐渐找到说不让自己活在想象里面的做事情的方式就可以了，
嗯 嗯， 嗯，然后当你熟悉那个心安静的那个感觉你会知道什么时候是那个感觉，你就不断把自己拉回来到那种状态里面，
就心很安静的时候其实还会有一些很有趣的现象，比如说你能分辨出你对面的人什么时候在说谎，因为就是当你的心很安静然后对面的人在不断地向你说一件事情的时候理论上他的样子是不会变的，可是如果这个人有的时候在说已经不是他在说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的相貌千奇百化，但你不是很安静的时候你就感受不到这些事，
嗯，你也能分辨出自己在说谎吗，
嗯，
或者说在说出口之后其实会马上发现言不由衷，
我其实已经很少言不由衷了，
嗯，
我宁愿不说话，就是如果我现在要说的话是违心的，
嗯，
那我就先安静一会儿，
嗯，
也可以，
那选择沉默也是一种力量，就比如说在包括如果我的对面是一个不断在说谎的人我是不是可以走开，这也是一个需要力量的选择，
对，就是你能不能说不嘛，
对
对，
嗯，对对，嗯，
对，说不挺重要的，
嗯，所以其实在可能三十岁之前我的感觉是在三十岁之前很多人对于自己想要什么和我是谁这个问题其实是
不断排除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嗯，他很难有人就是醍醐灌顶，让你就告诉你，就说你这辈子就应该做这件事儿，然后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嗯，
是，
嗯
是，
其实不断剥离自己不想要的东西的一个过程。
对，
嗯，那今年还是我觉得我们在就是现在这个时刻聊这个话题还是挺有意义的，因为，嗯，就是今年还是挺魔幻的一年嘛。
嗯
嗯，然后就是像你说的，很多东西除了命定的它还有运，然后当这个东西你顺其自然的时候，这个运会推着你走，或者一些外界的条件会推着你走，尤其是一些大的变化。那今年的一个特点其实就是说，好像很多人处在这种不由自主的变化中。
嗯，
当然每个人心态不一样，有的人觉得说哦这就是一个机会，然后有的人觉得说很迷茫，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嗯，
但是会有一些比较就是很多人都经历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大家就会发现说哦好像我的工作不需要每天坐在办公室，
嗯，
如果我是一个创业者的话，或者我是一个打工的，然后这个东西就会非常深刻的影响他的一些对一些可能性的感知。
对，
那我就会想我是不是一定要在这个城市，我是不是一定要在这个格子间里面，我是不是一定要继续这种生活，然后当你抽离出来之后，你就看到另外一种可能，就像现在我在大理一样。对，所以就是你对于正在持续的庚子年的众生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更好的或者更平静的去应对。而且就像你说的，我们活在当下，很多人现在想的是当疫情还没有结束嘛，当疫情完全的回归常态的时候，
嗯，
怎么怎么样，它其实也是在一个想象中。
嗯，
也有可能这个东西就不回归常态了，或者也有可能它以一种新的方式就永远这么运行下去，我们再也回不到以前的生活，这是很有可能的一件事情。
对，
那如果我们不去想这些可能性，我们活在当下但是又那种很不安全感，然后又很迷茫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呢？
嗯，我觉得其实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找到自己的节奏，
嗯，
而不是说模仿谁的这种路径。
嗯，
嗯，就是因为很难有其他的多段的时间能够很多人陪着你找你的节奏，就像你说的，有的人发现说哎我不需要留在大城市，
嗯，
我其实更喜欢比如说在其他地方生活。
嗯，
然后也有的公司就发现说啊我其实没有必要非得要撑蒙面每个月租10万块钱的工作室。
嗯，
其实我们大家
我就刚把我工作室
对线上效率很高嘛对吧，就是有很多其实别人节奏的东西你今年都可以选择说那我要不要试试调整一下。
嗯
嗯，我觉得能做这个实验就应该挺好玩的了。
嗯嗯，就是其实有更多的可能性可以被我们去拥抱。
对对，
嗯，你会建议年轻人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去不管从自身的了解还是去解盘的层面上去了解一下自己的命运吗？命盘吗？
就看个人吧。
嗯，
因为就是比如说我当时也没有非常强烈的愿望，就是遇到了然后就这么接受。
嗯，
所以比如说如果你遇到的时候你觉得可以接受你就接受一下。嗯，也还
那如果他们听了我们的播客可以找你吗？
就找得到就找吧，找不到就算了
随缘。
对对，找得到总会碰上。 Don't think we're okay just because I'm here you hurt me bad but I won't shed a tear the door when I
but you don't learn.